今天读《草根心中的理想国：明朝的建立》。其实，即便不采取幼子继承制，蒙古的统治同样不能长久，因为蒙古民族的人口太少，要占领的土地太多，广袤的领土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技术能够统治的极限，中央必然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蒙古人还用落后的部落制度统治帝国。忽必烈意识到了制度的问题，他在入主中原之后，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汉化政策，模仿汉朝的官僚制度。再加上元帝国的面积要比蒙古帝国小很多，因此元朝还是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统治，前后有100年。中国古代的大王朝持续时间大多是300年左右，元朝和他们相比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元朝也不算特别短命，同样是短命王朝，隋朝不过30年，西晋50年，五代十国这么多朝代不断更替，也不过50年。这么一比，元朝在短命王朝里还算是可以的，但元朝终究还是问题重重。首先是汉化程度不彻底，如果换成辽国或者金国征服了南宋，他们因为统治汉地已久，深刻了解汉化的重要性，会不遗余力地照搬儒家制度。后来满清统一了中国，因为有了元朝的前车之鉴，也知道汉化这事不能含糊，老老实实地进行了全面儒化。但蒙古人横扫欧亚，他们还带着征服者的心态，再加上蒙古贵族大多是武人出身，让他们彻底向儒学低头是不可能的。有的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还向往游牧生活，竟然把汉人的田地毁掉，改成牧场放牧。而且蒙古人也没有完善的官僚系统，靠的是各部落联合统治，各个部落贵族有相当大的权力。就算忽必烈等个别统治者有心全面汉化，其他蒙古贵族也不答应。蒙古人还对汉人采取种族歧视政策，在元朝大致有4等人：蒙古人、色目人。色目人包括蒙古人和汉人以外的各个民族。汉人就是指的是北方的汉人，包括四川、云南境内的汉人。南人，南方的汉人，地位依次降低。国家的很多政策向前几等人倾斜，比如科举考试，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名额更多，试题更简单，官员选拔也更优待蒙古人和色目人，政府的主要权力掌握在这两种人手中。虽然元朝也有科举制度，但真正靠科举考试进入权力核心的人少之又少。元�朝高级官员只有3类人，要么是贵族或者这权臣的子弟，要么是有军功的武将，要么是吏出身，也就是并不熟悉儒学，只是精通经济、法律等技术问题的官员。这就意味着元朝上层官员中真正的儒生非常少，汉化也不可能彻底。继承制度的缺陷让元朝持续处于政治动荡中，也加速了王朝的衰亡。中国的官僚系统是经过上千年的不断试错、不断总结教训的结果。实际上，宋朝的官僚制度正好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除了效率低这个不可避免的缺点之外，古今中外各种导致帝国崩溃的内部危机都被避免了。元朝不想照搬宋朝的老经验，想要加入不少部落时代的落后制度，结果运行时间长了，自然弊病丛生。元朝末年，贪污腐化、买官卖官都出现了，被统治的汉人生活困苦，再加上民族矛盾，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暴乱。这时的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国近100年，当年勇猛的蒙古战士都陆续去世了，而新一代的蒙古人从小就生活在农耕地区，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游牧战士的强悍。再遇到一拥而上的汉人，人数较少的蒙古人自然无法抵挡，很快就丢掉了政权，退回到草原深处。就像以往的北伐战争一样，汉人的军队并不能彻底扫荡草原，因此蒙古国并没有灭亡。 但是统治中国的元朝灭亡了。接替元朝的是明朝。阶级史官习惯把王朝末年遍地而起的叛乱称为农民起义，实际上这些战争最后的获胜者，他们基本都不是农民，而是权贵出身。秦朝的开国皇帝是国王，晋朝的开国皇帝是魏国的权臣，南北朝的皇帝不是部落领袖就是门阀贵族，隋朝、唐朝全都是关陇门阀，五代十国加上宋，开国皇帝大多是禁军将领，唯一身份低点的是西汉和东汉的开国皇帝。西汉的刘邦出身是小吏，但是在起兵之前已经是当地的一霸了，整个沛县的上下官吏都是他的人，算是地方上的小豪强。东汉的刘秀出身也是豪强，在下乡也是一霸，你看没有一个普通农民。这个道理很简单，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出来大捞一把，你说是本身有钱有兵有声望有人脉，受过良好教育，眼界宽广的贵族成事的机会大呢，还是以上这些全都没有的普通农民的机会大呢？历史上也有平民或者商人出生的军队领袖，比如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但是他们在轰轰烈烈一番后都因为自身的短视而灭亡了。唯一例外的便是元末战争，元末的汉族领袖基本都是平民和商人出身，这是因为元朝常年打压汉人，汉人中很难找到有能力起兵的权贵，争霸的舞台因此留给了平民。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平民百姓。朱元璋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他本人和他父母兄弟连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朱元璋家里穷得不行，他给地主家放过牛，出家当过和尚，最后连庙里都待不下去了，只能出门流浪，成了半个乞丐。正好他赶上了元末百姓造反的大潮，在鲜血与阴谋的层层考验中，朱元璋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元末争霸战争的胜利者。开国皇帝出身贫寒，这对一个王朝来说并非好事。宋朝的政治风格雍容大气，皇室对百官优待有加，原因之一是开国皇帝赵匡胤以权贵的身份起家，没经过那种在死人堆里求生的底层生活，对人性的看法总是要乐观一些。朱元璋不同，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要了他的性命，他是在接连不断的残杀与背叛中活下来的。朱元璋眼中的世界要比一般人眼中的更为黑暗，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对明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的政治体系大致继承了宋朝的成功经验，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像军阀、外戚、权臣一类的问题，整个明朝基本没有出现过，偶然有冒头的也会在群臣的恭议之下畏手畏脚，威胁不到皇权。但是宋朝有一个政策朱元璋是没法接受的，那就是对皇权的制衡。在生死的斗争中，朱元璋已经习惯把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多年的斗争又造就了他多疑的性格，他对任何人都不放心，谁敢分走皇权他都不答应。据说朱元璋看到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语，大为不满，下令把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还让臣子删节孟子，把书中清君的言论都删掉。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宰相一职，但正式的名称各朝都有不同，负责统筹政府的各个部门，管理全国的大小事务，皇帝本人只需要做最后的决定就可以了。宰相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的人，也是最容易蒙骗皇帝的。如果宰相有私心想做点什么事，他可以编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皇帝，因为皇帝不经手具体的事务， 万事都仰仗着宰相，所以很多时候也就同意了。习惯大权在握的朱元璋当然不允许这种事了。在建国之初，朱元璋还是按照前朝习惯设置了宰相一职，正好当时的宰相胡惟庸是个独断专行的人，引得朱元璋非常不快。这宰相在自己面前如此专横，将来自己的皇子皇孙要是不够争气，这大明朝岂不是要跟了宰相的姓？于是朱元璋决定借题发挥，办掉宰相。朱元璋底层出身，对当官对读书人天生的不信任，他又是靠杀伐建立的功业，过分相信武功的力量，因此朱元璋对百官特别舍得下杀手。每当他觉得威慑力不够的时候，就靠大杀特杀来解决。作为一代雄主，要玩咱就玩大的。朱元璋为了取消宰相制度，炮制了一场冤案，他硬说胡惟庸阴谋造反，由此牵连众多，前后竟杀了30,000人。杀了胡惟庸后，朱元璋再也没有安排宰相这个职位，从此就取消了。原本各个政府部门的上面是宰相，宰相的上面是皇帝，现在宰相没有了，便由皇帝直接统领各个部门，也就等于皇帝把宰相的工作夺过来自己一个人干，这样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朱元璋手里，这让他很满意，但他的子孙不满意。凡是开国的君主都是既勤劳又很有权力欲，因为不是这样性格的人就不可能在争霸中获胜。可是君王的子孙却不是这样，他们从小生活在帝王之家，习惯于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像朱元璋那样觉得事事都亲自做决定是一件美事，他们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舒服惯了，也不会像朱元璋那么勤劳。中国这么大，每天的事情千头万绪，治理国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朱元璋干掉了宰相，那宰相的活都得自己来干。据抽样统计，朱元璋每天要审批的公文200多份，处理事务400多件，忙得他是寐爽临朝，日寝忘餐，天不亮就起来工作，经常忘了吃饭。宰相还有个退休的日子，可是皇帝只要你喘气儿一天就得干一天的活，这种辛苦的日子哪是那些皇子皇孙能忍受的。明代皇帝的工作量大，工作这么辛苦，特别需要秘书来分担一下文案工作。明朝皇宫中有一处叫做文渊阁的地方，原本用来储藏书籍，类似于皇家图书馆。到了永乐帝朱棣的时候，朱棣选了一批有学问的人，让他们到文渊阁值班，这些人就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不仅为皇帝分担文案工作，还要为皇帝出谋划策。当时在文渊阁工作的人，头衔是文渊阁大学士，一般被称为阁臣。在古文中，和皇室有关的词汇常用内来称呼，比如内廷，指的是皇宫内院，内院就是皇帝的御花园。这个文渊阁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被称为内阁。内阁理论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但是皇帝越懒，内阁所办的事就越多，所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到了后来，内阁实际上担当了宰相的职责，内阁里排行第一位的阁臣称为首辅，其实就是宰相。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送给皇帝的奏章都先交给内阁来看，内阁看完后代替皇帝写上意见，叫做票拟。内阁把这个票拟交给皇帝，由皇帝决定同意还是不同意，这就省了皇帝很多的事了。但是皇帝还觉得不够省事，内阁把票拟送到皇帝面前，皇帝得审查一下这票拟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还得注明问题出在哪里，所以皇帝要在票拟上写上自己的意见。一般人写字都是用黑色的墨，为了显示批阅者不同，皇帝批改意见用的是红笔，所以这个写在票拟上的意见就称为批红。人的惰性是无限的，后来的明朝皇帝就连这个批红也懒得自己写， 也有的皇帝是因为年龄太小干不了这事，于是皇帝就把批红的活也交给别人干。皇帝批红的时候是在后宫，身边没有别人，只能让太监来干。明朝后宫里有一个叫做司礼监的部门，原本是负责管理书籍的，后来批红的事就由司礼监来负责了。所以明朝掌握大权的除了内阁外还有皇宫里的司礼监，相比之下司礼监的权力还要更大，因为票拟只是个草拟的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应，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都得经过批红才真正生效，因此司礼监权力太大。所以明朝出现过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一批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不过由于明朝官僚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即便这些大太监风光一时，他们也没有办法彻底控制军队和政府。支持他们的皇帝一旦改变了主意或者身亡，他们也就随之灭亡了。朱元璋不仅在政府中加强皇权，对百姓也企图加强管控。朱元璋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君主，他喜欢什么事都要管上一管。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通过颁布法令，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他详细的规定各个阶层的百姓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子的车，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连衣服是什么颜色、有没有花边、袖子有多长都一一规定。他设计了路隐制，百姓不能随意离开家乡，如果想出远门必须找官府开个介绍信。他还继承了元朝的规定，继续实行降级世袭制度，就是说政府的手里有一个户籍记录，规定好了谁家是工匠，如果一家是工匠，那么的孩子必须子承父业，长大了还是工匠，不能随意改变职业。换句话说，朱元璋企图把国家变成一个凝固静止的社会，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明朝的专制还体现在对民间商业的限制上。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在宋朝，一个商人想要卖盐，他要先找到政府买一张售盐许可证，成为盐引，按照上面允许的重量去贩卖盐。这些许可证其实就是今天的商业税。有了商业税收，宋朝政府能从民间的商业行为中获得大量的利润，所以宋朝对民间商业十分支持。而到了明朝，出身农民的统治者朱元璋没有意识到商业的价值，他看到宋朝商业繁荣却最终经济崩溃，认为商业是与民争利。他甚至说，我们大明朝不需要商业税，只要有农业税，省着点花就够用了。这是典型的小农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明朝政府大力限制商业发展，对商人采取歧视性政策。今天的我们知道，其实商业才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西方国家在近代能快速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朱元璋等人对商业的限制遏制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直到明朝末期，中国商人才逐渐摆脱了制度的限制，在东南地区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可惜不久以后，更为保守的满清政府掌握了政权，再次扼杀了民间商业的发展。朱元璋还留下了另一项政治遗产——特务组织。朱元璋前半生一直在生死边缘挣扎，每一个决定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因此他特别贪恋权力，又特别多疑，总怕别人骗自己。他特意建立了一个私人的特务机关，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用来监视百官的言行。锦衣卫拥有随意拘捕百官的权利，还有自己的司法系统，称为诏狱。凡是被锦衣卫抓住的犯人，可以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投入到诏狱里，严刑审讯逼供。在明朝，百官提起锦衣卫和诏狱都非常忌惮。 朱元璋残酷多疑，如果继位的皇帝性格仁厚一些，或许还可以扭转明朝的风气，但是历史没有给明朝这个机会。朱元璋除了亲戚不信任任何人，连和他一起打下天下的伙伴们他也不放心。建国以后，为了保证子孙不受到权臣的威胁，朱元璋有计划地残杀开国将领，这种事很多开国皇帝都做过，但朱元璋做得尤为极端，最为无情。他炮制了好几场大型冤案，每个案件都要牵连极广，动不动就诛杀几万人，很多人才都被冤杀了。但是国家总需要人来治理啊，尤其是蒙元残部只是退回了北方，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明帝国还需要严防北方边境。可是朱元璋是白手起家，发家之前没有任何权贵背景，也就缺少可以依靠的伙伴。在大杀功臣之后，朱元璋只能捡起了家族治理天下的老办法，把很多儿子分封到边境当藩王。他让这些藩王统领重兵，既能抵御外敌，又能防止权臣过强，可以齐心协力保卫老朱家的江山。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藩王叛乱。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死后皇位应当由嫡长子继承，但是嫡长子已经先于朱元璋去世，所以继承皇位的是嫡长子的儿子，也就是嫡长孙建文帝。在朱元璋看来，他分封的那些藩王都是他的儿子，都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的好帮手。但是在建文帝看来，藩王们都是手握重兵又大他一辈的叔叔，都是他皇位的威胁者。因此建文帝在掌权后开始着手削藩，削弱藩王的势力。然而朱元璋的四子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早就有了不臣之心，借着削藩的机会，朱棣纠集军队公然反叛。朱棣造反的名义很有意思，当年朱元璋分封藩王不是叫他们一起保卫朱家天下吗？防止权臣夺权吗？朱棣就说，现在皇帝身边有大臣太坏了，忠心耿耿的我必须带着军队去保卫皇帝，去清除皇帝身边的坏大臣，用术语说叫清君侧。当然清君侧就是个骗人的借口。朱棣一口气打到了首都南京，建文帝知道这位叔叔要弄死自己，吓得在皇宫里放了一把火，自己藏了起来，最后不知所踪。南京城也占了，建文帝也失踪了，朱棣就要大模大样的称帝。这时有个叫方孝孺的大臣站出来对朱棣说，你号称清君侧是来保护皇帝的，那行，既然建文帝没有了，按照继承顺序应该是建文帝的嫡长子继位，建文帝的儿子继承不了，那也应该是他的兄弟继承，怎么也不该轮到你这个叔叔啊。方孝孺这番话就等于直接打脸，打在朱棣脸上啪啪的。结果朱棣恼羞成怒，下令诛杀方孝孺，并且大肆屠杀他的家族。在用鲜血打通了称帝之路后，朱棣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史称永乐帝。朱元璋在南方起兵，原本定都南京，朱棣攻陷南京后，一者南京宫室被烧，二者朱棣是在北京起家，因此最后迁都北京，因此明朝的首都就变成了北京。朱棣和他父亲朱元璋一样，性格多疑而残暴，也喜欢靠血腥屠杀和制造恐怖气氛来威慑群臣。他不仅没有取消特务机关，还不断强化它，锦衣卫是皇宫之外的机构，朱棣嫌他用得不够顺手，他选用身边的太监，又成立了新的特务机构东厂。明宪宗的时候又成立了西厂，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成厂卫，他们构成了明朝的特务机构体系。其中的东厂在朱棣以后成了常设机构，西厂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存在时间较短，因此我们看电影电视剧里一提到明朝的特务机关都是东厂，很少有人提西厂。 明朝的官僚系统已经很成熟，监督百官靠官僚系统就行，根本不需要特务机关的参与。明朝的特务机关其实就是皇帝在自己和群臣的制衡体系中给自己开的外挂，是皇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破坏官僚制度的工具。后来明朝的太监因为掌握了司礼监而执掌大权，东厂等特务机关又成了太监把持朝政迫害百官的武器。总的来说，朱元璋在前人建立的官僚系统的基础上，加强了皇帝的个人的权力，想用更加强势更为残酷的手段来统治中国。他在这点上有点像秦始皇，他肆意挥舞着手中的权力，觉得自己作为执掌天下的独裁者应该心想事成，无所不能。然而事与愿违，我们说过，皇帝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之所以拥有极大的权力，全是制度赐予他的。皇帝的个人意志永远也敌不过社会制度的一般规律。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发展到宋朝已经经过了千锤百炼，非常成熟。朱元璋对这套制度进行了想当然的修改，最后难以避免地走向失败。朱元璋想要取消宰相，但结果是出现了内阁，出现了首辅，还是换汤不换药。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禁止宦官识字，为了怕子孙忘记，还铸了一面铁牌立在宫门，说凡是干政的宦官一律斩首。但是因为他的过度加强皇权，导致宦官干政不可避免，铸铁牌又能怎样？他的子孙还是把大权交到了司礼监的手里，还在宫里开设专门教宦官念书识字的学习班。朱棣时带着舰队浩浩荡荡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太监，郑和下西洋时统领着数万军人和随从，还在外国开展了军事和外交行动，完全是把朱元璋的祖训当空气。朱元璋禁止民间商业活动，到了明朝末期，商业活动还是发展起来了，也是政府阻拦不了的。朱元璋还试图用酷刑来遏制贪腐，据说官员只要贪污60两银子就会被处以极刑，死后还会被剥皮做成标本放到衙门里警示后人。朱元璋还本着宁妄勿纵的原则，只要沾点边的贪腐案件就开始大杀特杀，几百人、几千人、上万人的杀，直杀的全国官员都不够用了。然而结果是明朝仍旧贪腐非常严重，朱元璋之后的大贪官还是层出不穷。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就像秦始皇一样，虽然是不可一世的雄主，虽然可以轻易地夺走几万人的性命，但他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进程，历史的走向总有自己的规律。这章的最后，我们再讲一个关于皇帝称呼的小知识。一个皇帝有好几个称呼，首先他有姓名，这个名和普通的人一样，都是长辈起的。比如汉朝的汉武帝，他的名字叫刘彻。但是古人认为，人的名字不是普通的符号，念出来、写下来就会是拥有某种法力效果。比如《封神演义》里有一个将军叫张桂芳，他只要叫对方的名字，对方就会被迫下马。《西游记》里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有个紫金红葫芦和羊脂玉净瓶，拿着这两个宝物呼唤对方的姓名，只要对方答应了，就能把人家吸到葫芦或者瓶子里来。古代民间也常见类似的诅咒术，只要写下对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再施加诅咒，就可以咒人于无形中。这姓名和生辰八字就好像今天的网络 IP 地址，一旦掌握就可以在千里之外骇客入侵了。所以古人为了表示尊重长辈，皇帝的名字都不能直接所以古人为了表示尊重长辈皇帝的名字都不能直接称呼，也不能写下来，需要避讳。比如你要是生活在大汉 比如你要是生活在汉武帝的时候，张口说刘彻，那你就麻烦了，这叫大不敬，可以治你的罪，处死都不过分。平时要称呼皇帝也容易，天无二日嘛，反正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皇帝，只要称皇上、圣上、万岁、大家、官家之类的代称就可以了。等刘彻死了以后，这就麻烦了，你还不能直呼他的名字，因为人家是先皇，辈分更大。可是先皇有很多啊，那该怎么称呼刘彻呢？在古代，有身份的人去世以后，会由后人给他起一个谥号。理论上，谥号是对这个人一生行为的盖棺定论，起什么是有规定的。比如刘彻，他在位的时候几次把匈奴赶跑，军事成就很大，所以得了一个谥号武，后人就可以称他为汉武帝。唐朝之前，皇帝的谥号一般是一到两个字，到了唐朝一开始还没问题。比如李世民的谥号一开始是文，因为他开创了贞观之治嘛，和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开创开皇之治的隋炀帝是同一个待遇，这还挺合理的。但从武则天以后，风气就坏了，开始喜欢给先辈的谥号里加字，意思是这人实在是太完美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两个字根本概括不了。李世民的谥号后来字数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文武大圣大广孝。到了后面的朝代更是愈演愈烈，不少皇帝有十几个字、二十几个字的超长谥号，这别人就没法用谥号叫他了，谥号不能用了。但还有另一个称呼可以用，叫做庙号。中国人特别讲究祭祖，古代家国是一体的，国就是皇帝他们家，所以皇帝祭祖是国家大事。普通人祭祖在宗祠里，皇帝祭祖在太庙里，太庙里供奉了先皇们的牌位，牌位上写的既不是姓名也不是谥号，而是单独起的一个称号，就是庙号。最开始能进太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资格进太庙，所以汉朝的皇帝有些人是没有庙号的。但是到了唐朝，溜须拍马的风气起来了，皇帝人人都可以进太庙，都有庙号，而且庙号都不长，所以在唐和宋这两个朝代，人们都用庙号来称呼皇帝。比如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我们称他为唐太宗。其实使用庙号也不是很方便，因为庙号的花样太少，什么太宗啊、仁宗啊，历朝历代都有，重复率很高。后来人们又想了一个新花样，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年号是古代纪年的一种方法，皇帝登基的时候，为了表示新皇帝新气象，都要改年号。比如李世民登基的时候，就把年号改成了贞观，当年就是贞观元年，第二年就是贞观二年，以此类推。在明朝之前，很多皇帝都有时不时改年号的习惯，称为改元，有时是图吉利，有时就是心血来潮。明清两朝呢，因为朱元璋带的头，皇帝基本上不改年号，每个皇帝在位时有且只有一个年号，所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就很方便了。在明清两朝，人们习惯用年号来称呼大部分皇帝，比如我们习惯说的乾隆皇帝，他的姓是爱新觉罗，他的名是弘历，庙号是高宗，谥号太长就不提了。乾隆是他在位时的年号，人们出于习惯就用乾隆皇帝来称呼他。总结一下，称呼汉朝的皇帝用谥号，称呼唐宋的皇帝用庙号，称呼明清的皇帝大多用年号，谥号一般是什么什么什么帝，庙号一般是什么什么什么祖，什么什么什么宗，年号就没有规律了。一看皇帝的称呼是两个怪字连在一起，多半就是年号。